马拉基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本节原文以看那开始，表明这是对公义的神在哪里的回应。我的使者就是以赛亚所预言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的先知，即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我的使者原文与马拉基同源，预备道路指为君王出巡做准备。你们所寻求的主立约的使者指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弥赛亚，他是圣殿的主人。仰慕原文是喜悦，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可能是讽刺百姓一面以诡诈待弟兄，一面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像属灵的寻求仰慕公义的神。但实际上对于以诡诈待弟兄的百姓来说，那日黑暗没有光明，他们并不会喜欢立约的使者所带来的审判。忽然进入他的殿，指弥赛亚将在出乎人意料的时候到来。在先知书里，忽然一词通常都伴随着灾难。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也意味着审判的到来。百姓在圣殿重建完成之后，已经等了83年，还没有等到神回到西安，所以失望的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但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因为他们表面所寻求所仰慕的，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心里想要的。正如他们按部就班的献祭，实际上也不是神所要的爱的回应，不是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为了显明人的愚昧，神宣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他将彻底洁净百姓，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但弥赛亚的审判却不是叶公好龙的百姓所等候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炼金之人的火是为了把渣子从金银中分离出来，可以使金银的纯度更高。碱指从植物中提炼出来清洗衣物的碱性物质，可以洁净衣服。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碱，都是比喻神对自己百姓的审判。这审判不像烧着的火炉是为了毁灭仇敌，而是为了炼净百姓。坐下原文是居住停留，指炼金之人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立位人指祭司。神的审判和炼净的工作将从责任最大的祭司开始。神对祭司的熬炼是为了炼净他们，使他们能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而不是敷衍了事的侍奉。那时指弥赛亚国度的时代。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指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时代。今天主耶稣也是许多信徒所寻求所仰慕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寻求的 只是一个能满足自己的主，所仰慕的只是一个能安慰自己的神，一切都是为了爱自己。但主耶稣临近我们，却是要用火熬炼我们，让我们能用爱来回应神，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叫做主耶稣的偶像，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我必临近你们，正是神对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的回答。百姓以为弥赛亚的拯救是为了对付他们的仇敌，不料弥赛亚却要从他们开始施行审判，用审判来恢复神的百姓。我必速速做见证，原文是我要做速速的见证人。临近、审判、见证都是法庭术语，神既是法官也是证人。本节列出的罪包括得罪神和得罪人两大类，而得罪人的原因是因为不敬畏神。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当百姓以为神已忘记了他们的时候，神宣告，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他的慈爱和信实始终如一。若不是神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败坏的以色列人早就灭亡了。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也始终如一，绝不会迁就人或环境的变化。相反，人却常常用各种貌似合理、与时俱进的理由偏离神。雅各的本性狡诈，雅各之子是讽刺以色列人对神、对人都行诡诈。神在87年前已经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呼吁，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现在神再次呼召百姓回转，但口口声声公义的百姓却一脸无辜地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们觉得自己追求公义、良善，献祭也按部就班，并没有常常偏离。当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愚昧到不认识自己的地步了。但神却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来领他们悔改，继续光照这些自以为没有偏离的百姓，耐心地指出他们的问题。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夺取原文是抢劫。奉献并不是把自己的所有所得施舍给神，而是把神所赐恩典的一部分还给神。我们若不肯把神所托付的财富用在神指定的用途上，就是抢劫神之物。当纳的十分之一，只根据律法规定， 土地的出产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神把这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为业，而利未人又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做举祭献给耶和华。神再把这十分之一归给祭司亚伦。当献的供物包括百姓所献的祭牲中归给祭司的份，每年带到耶路撒冷与仆婢利未人分享的第二个十分之一，以及每逢第三年与本城的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分享的第三个十分之一。因此以色列人平均每年大约要奉献 25%。 福分和咒诅都是西乃之约中的条款，福分并不是人用顺服和奉献交换来的，百姓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都是神先把恩典赐给人，人照着神的心意分配恩典。百姓若顺服神，就能长久地活在恩典里，成为流出恩典的管道。百姓若私吞恩典，夺取神之物，神就会收回恩典，咒诅的条款就自动临到你们身上，以致福分变为咒诅。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试试原文与试探是同一个词，神禁止人试探神，在此却鼓励百姓试试他，实际上是一种讽刺。百姓一面在当尽的本分上行诡诈，一面义愤填膺地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因此神用讽刺的口气建议他们不要停留在嘴上，不妨付点代价试试神，看看神是不是真实的。我家指圣殿，仓库可能指圣殿的府库。虽然当时的祭司已经废弃了立位之约，但百姓并不能借口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因为百姓并不是奉献给祭司，而是奉献给神。向神奉献是百姓当尽的责任，而管教祭司是神的工作。百姓若借口祭司的败坏而不使神家有粮，信徒若借口传道人的问题而不尽本分，必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神并没有给利未人分配地业，而是让他们靠着百姓的十一奉献生活，既叫利未人学习信心的功课，也叫百姓学习顺服的功课。因此神家是否有粮，利未人是否得饱足，就成了百姓与神关系的试金石。在尼希米回巴比伦述职期间，无人攻击利未人，被尼希米所斥责。敞开天上的窗户比喻神将恢复正常的降雨，带来丰收。蝗虫掉果子都是大旱之年常见的灾难，和旱灾一样，都是圣约之中悖约的咒诅。因此十至十二节并不是鼓励百姓用奉献来交换福气，而是要他们转向神，脱离咒诅，重新回到圣约的福气里。神并不是一世就灵的偶像，恩典也不是靠奉献换来的。神并不鼓励人用奉献来试试他， 因为这是用贿赂来交换祝福，用拜偶像的心思来侍奉神。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听命和顺从，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些顶撞神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自以为敬虔侍奉，比别人更加谦卑良善的人。他们可能是对祭司失望的百姓，也可能是缺乏供应的利未人。他们在等候中失去了耐心，开始抱怨神，顶撞神。苦苦斋戒原意是悲哀的行走，只进食。这些人在外表上侍奉神，遵守神所吩咐的苦苦斋戒，但只是功利主义的表面功夫，并不是出于对神爱的回应。所以一旦没有获得所预期的现实益处，就会一面抱怨吃亏，一面嫉妒那些狂傲行恶试探神的人。虽然被掳回归的百姓表面上不拜偶像了，但神却借着等候暴露出他们侍奉神、遵守神所吩咐的苦苦斋戒，其实所存的都是拜偶像的心思。今天，神也常常让信徒的人生经历各种等候，好让我们认清自己是信耶稣得永生，还是信耶稣得水牛。凡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心中所盼望的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思念他名，意思是专心思考神的本质。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就是思念他名的人。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有的人失去了耐心，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而有的人凭信心等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神必侧耳而听，并且记在纪念册上。今天，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许多信徒自以为虔诚，却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圣灵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特特归我，原文是做我贵重的产业。以色列在西奈立约时，作为整体被神拣选做贵重的产业，但其中只有转向神、敬畏神的余数，才真正是神贵重的产业。善人原文是义人。百姓一面夺取神的供物，一面抱怨侍奉神是徒然的。 因此神清楚地宣告什么才是真侍奉。侍奉就是用爱回应神，如同儿子因爱而服侍父亲，所以神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摩西早已宣告，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没有敬畏、顺服和爱的侍奉，都是假侍奉。我所定的日子，可能就是主耶稣施行进入千年国度之前的审判的时候。那时，真正侍奉神的将被神算为可蒙连续的义人，而不侍奉神的就是不蒙连续的恶人。人若没有对神的敬畏、顺服和爱，也可能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但到了那日，那些抱怨行恶的人得建立的，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恶人了。因为主耶稣必然对那些假侍奉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只有真正敬畏神的、侍奉神的人，才能成为属神的产业，蒙神连续的儿子，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